今天早上呢，我们要在母亲节的时候很开心，我们要一起来读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是在士师记里面哈，特别讲到这一位士师参孙。那我们也可以说士师记的士师记里面一共有12位士师哈。那么今天这位参孙算是12位士师里面的我们要讲的最后的一位。因此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圣经哈。我们先翻到士师记，今天早上我们先从士师记第13章我们翻到士师记13章哈。那士师记13章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说再一次看到这个士师记里面的一个循环。那我们今天看到士师记第13章里面的第一节哈，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循环可以说是在士师记里面第6次的一个循环，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一节经文怎么说哈。这一节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我们看见说，每一次的循环都是从这一句话开始的哈，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就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个敌人呢，哈，就是非利士人。好，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那其实非利士人对我们来讲也并不是很陌生啊，因为我们在士师记里面已经好几次都看到，神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那我们在士师记里面也看见说，神也透过士师哈去击打去攻击这些他们的敌人非利士人啊，比方说三家哈，他就用这个赶牛的棍子击打了非利士人600人。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见说非利士人。那因此，我们今天早上就先来看看非利士人哈到底是怎样子人，他们是原先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就一起看到这个非利士人哈，他们起源于加斐托。那我们就一起看到创世纪第10章13节到14节里面讲到哈，他说麦西森路低人啊，然后很多很多人，然后提到麦西森哈加斐托人，从加斐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哈，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最早的那个可以说是。那个祖宗祖史哈，这是这个从加斐托出来的。那然后呢，我们再看到阿摩斯书里面也提到哈，耶和华说，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记，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那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利士人哈是来自于加斐托。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呢，这些非利士人呢，在约书亚记里面哈，就是他们当时约书亚分地，他们在攻取地的时候，约书亚记我们就一起看到13章的第三节哈，十三章的第三节。那么13章第三节里面特别提到哈，在这些非利士人呢，他们一共有5个首领，这5个首领呢，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哈，还有我们在士师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说这个非利士人一共有5个首领，这5个首领是什么呢？加萨人、雅什图人、雅什基伦人、加特人跟以格伦人哈。那么因此呢，这些非利士人，后来呢，他们这个就占据了这些的地方，加萨人、雅斯图人、雅斯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一共有5个首领，有5个族群哈。那他们的地理位置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的地理位置是在于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的 巴勒斯坦西南部的地区，哈，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也在你们的讲义上面有哈。我们看到这边是地中海，这边是死海，哈，死海这边有约旦河，所以呢，这一个腓力士的五个首领，他是在地中海跟约旦河中间靠西南的这一块的地图。那如果以我们现在的地理位置来讲，就是加萨走廊哈，是在这个地方。那有你看有一二一个两个三个四，一共有五个族群，就是在这个西南部的地方哈，非常的靠近耶路撒冷希伯伦这个地方。那我记得哈，我现在这些人都是被这个巴勒斯坦的人所住在那里占据，所以基本上呢，如果我们要去以色列要去旅游的话，这些地方基本上现在是不能去，因为都是巴勒斯坦人占据在那里。那我就想到说，我自己去以色列的时候哈，有一年是比较早期，在1996年，好像是96年的时候，那我们去那个地方，95、96年，我们去以色列做祷告行进。那我们就去做祷告行进的时候呢，那这个是加萨哈，加萨走廊已经这个地方那不能去了，所以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去的地方哈是这个雅什基伦，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看着加萨走廊，在这个地方为这个以色列人在那里做祷告。那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当时我们在那边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哈，祷告完了以后，那我们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开去的那部车子啊，就陷在泥沙里面，就是怎么样都起不来。那都起不来的时候啊，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哈，那部车子就是开不起来。那开不起来怎么办呢？那很多的当地的人都来帮助我们扶着，想要扶着把那部车子从沙里面能够把它救拔起来，但是呢，怎么弄就越陷越深都起不来哈。那因为我们那一次是去祷告嘛，所以我们就我们五个人加上那个 Philip Isserson， 那我们就一起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中间那个时候的那个Pastor Doris， 就是我们现在英文部的牧师哈。那个时候我们就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我吩咐你这个车子要从泥沙里面起来，从沙土里面起来。”所以我们在那里就是这样子宣告的时候，好奇妙，那个车子就真的起来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那一次里面，我们经历到一个宣告祷告的神迹哈。好，那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腓力士哈。那腓力士人呢，刚才我们提到说他们那个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神就把他们交在这个腓力士人的手中。那我们就一起看一下腓力士人啊，他们到底是信奉什么样子的神明啊，信奉什么样的神明。那我们就看一起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在这个我们先看到我们圣经上面士师记第十六章，士师记第十六章的地方哈，就讲到说也是我们今天等一下也会看到的哈，就特别讲到这个参孙，他呢在十六章里面就讲到说，当参孙呢后来他被这个被侮辱被这个捉拿以后哈，腓力士人非常的高兴，他们非常的高兴的时候呢，他们就在他们的神明的面前哈，在那里献祭，在那里欢乐。所以那我们从士师记十六章里面可以看见，腓力士人所敬拜的神哈，这里提到什么大滚大滚哈，23节说到腓力士人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并且欢乐。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大滚是他们所拜的。那我们再看一下撒母耳记上31章，撒母耳记上 三十一章的时候是讲到扫罗，然后我们再看到经文里面讲到打发人到腓力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录的庙里。这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那个时候扫罗好死了，死了以后呢，本来是尸体是吊在那个城门上面，那么后来他们把他的拿下来哈，那我们就看到扫罗的军装是放在这个亚斯他录的庙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什么拜什么亚斯他录。好，那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三节说哈，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起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我们看到以格伦刚才讲到他们一共有五个支派，腓力士的五个首领，其中一个好就是以格伦，所以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所以基本上在这个腓力士人当中，他们是拜这个三个神明亚斯他录、大衮和巴利西普。那么我们也晓得说，当犹太人以色列人到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跟着当地的人来敬奉他们的神明，所以这三个偶像也是可以说是他们的那个失败败亡的一个被交在腓力士人手中的一个原因。好，那我们也看到说腓力士人呢犹太人以色列人常常把腓力士人称为是未受割礼的，所以在士师记第十五章十八节，我们就已经看见说当时这个士师记十五章十八节就提到，他们是什么？是未受割礼的人，是未受割礼的人。那么甚至于这个参孙他要娶他这个妻子，在亭拿的时候，他看上了一个腓力士的女子，想要娶她的时候，他的父母就跟他说什么呢？在十四章里面第三节，他父母就对他说，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呢？你为什么要去娶这一个未受割礼的腓力士女人为妻子呢？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了一下这个腓力士人的状况。那这是刚才给大家看到的地图。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那当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说，当这一个以色列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的恶的事情，被交在腓力士人的手中有多少年呀？有四十年。但是因着这样子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里面，我们看到腓力士人就在那里欺压以色列人，所以在这个 pattern 里面，每一次欺压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呼求神就差派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所看见的非常特别的是说，神把他们交在一方面，把他们交在腓力士人的手中，另外一方面，这一次是神亲自的为他们来预备这一个士师。那我们就看到神的一个预备。那么在神的预备里面，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的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一次神的预备，神是从这一个士师，这一个参孙还没有生下来以前，他的父母都怎么样呢？都不能够生育，也不能够怀孕的这种的情况里面，神就已经定义要为以色列人来兴起一位士师，来兴起一位拯救者。所以神就在那里做拣选的工作。神就拣选了谁呢？神就拣选了参孙的父母，马拿雅跟他的妻子，拣选他们。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马拿雅跟这个他的妻子，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但族索拉人，他们是属于但族，是索拉人。那么很特别的，神所拣选的人是一个什么？原来他们自身的条件里面就是不怀孕也不能够生育的。神的拣选是在这个不怀孕不能够生育的人身上要显出他的作为来。让我们 我就想到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说到哈，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哈，要什么？要喜乐，因为你的儿女会更多。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个不怀孕不生养的玛拿雅跟他的妻子，表明了什么？神要在他们身上做一件奇事，而且这个事不是靠着他们自己的肉体能做的。这是什么？这完全是神的预备，是神的拣选，是神的作为。好，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士师记第十三章第五节。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十三章第五节，就提到他说，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个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好，我们就看见说神的心意、神的定义、神的拣选、神的预备里面说你必会生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是什么？从他一出生，好，神就已经定义这个孩子一出胎就归给神。归给神呢，就是要做拿细耳人，做拿细耳人。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什么是拿细耳人啊？什么是拿细耳人？那么在民数记第六章二节到八节的地方，就告诉我们说，哈，说，你们中间以色列人，无论是男的，是女的，特许了一个特别的愿望，就是拿细耳人愿望。什么是拿细耳人的愿望呢？拿细耳就是归于主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归于主，这个所许的愿，表明了什么？要离俗，要离开世俗，要归给耶和华。好，这是许愿的。拿细耳人是以色列人的许愿，我许愿，我要把那个我要那个把这一个孩子哈，把这一个人归给神，离俗归给神，这是许愿的哈。在民数记里面告诉我们，拿细耳人是许愿要归给神的。好，那第二个呢，拿细耳人在民数记里面告诉我们说哈，既然是许愿归给神，要离俗归给神的话呢，因此要远离什么清酒浓酒啊，不可以喝清酒浓酒，也就是说连葡萄汁葡萄酒都不可以喝啊。然后提到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所结的从壳到皮的物都不可以吃啊。所以等于是要跟葡萄要离开酒，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吃。第三个啊，拿细耳人呢，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以用剃头刀来剃他的头发啊。那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特别提到拿细耳人是许愿的，拿细耳人是有一定的是有一个期限的，就是你许愿的时候，可能你许的愿说一个月做拿细耳人，或者两年做拿细耳人，哈，或者多长的时间做拿细耳人。所以呢，这个拿细耳人是许愿，所以许愿要还愿。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提过哈，所以你如果许愿是一个月，一个月以后呢，你可以归什么？到日子满的时候，你又可以恢复到你原来的状况。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有一个期限的。那么然后呢，第四个方面讲到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是不可以靠近死尸的，不可以靠近死的死的人、死的尸体啊。那不管是人或者是牲畜哈，死的都不能够靠近。那因为你一靠近就什么，就变为不圣洁了。刚才我们说到拿细耳人是要离俗归耶和华，是为圣洁的哈。那么因此呢，这里特别讲到，因为那离俗，那离俗归神的凭据就在什么？就在他的头上，就在他的头上。那离俗的日子就是归给耶和华为圣。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哈，这一次参孙呢，他 父母还没有怀孕的时候，神就已经定义选择这一个孩子要怎么样，要归耶和华为拿细耳人。那么这个跟民数记里面的不同，所以我们今天的我在题目上说哈，参孙是一个不一样的拿细耳人，因为这个不是他自己许愿所成为拿细耳人，这是什么？是神的拣选要他做拿细耳人。那拿细耳人是有一个时间性的啊，那个因为是许愿有时间性的，可是在参孙的身上这一个拿细耳人是一出母胎就是拿细耳人，所以他这一辈子啊都是要归给神的，都是什么？都是拿细耳人。好，那这个是参孙很不一样的地方，他是一个不一样的拿细耳人。那因此我们再来再思想哈，那我们就来看，那么来看一下这个索拉哈。刚才提到索拉是属但族的，那我们在这个地图上面哈，那个我们也看一下，大家在我给大家的那个讲义上面哈，也有你也可以看到这一个地图。那这个索拉呢，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索拉是属于但族的啊，是索拉但族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上看到哈，大家有没有看到在你地图上比较靠近中间的这个地方哈，有一个地方叫做索拉哈。那么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一个参孙生下来的时候，在13:24-25说，在马哈尼但，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哈。那我们看到这是索拉以实陶中间的地方叫马哈尼但，但是现在这个地址已经找不到这个地方了哈，但是大概就是在这块地方。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索拉。那么索拉呢，本来他是分配给什么？犹大支派。好，本来是分给犹大支派。那我们从约书亚记15:20-30就可以看到说，以下是犹大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产业，在高原有什么？有以实陶、索拉、雅什拿等等的地方。所以呢，在他们当最早的时候的分地，这一个索拉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分地的时候是分给犹大支派的啊。那么然后我们再看到约书亚记的19里面特别提到啊，他说但是呢，后来他们分地以后，大家记不记得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就看见说，他们分地以后，每一块地不是说分给你，你去了，这块地你就得着了，因为什么？在那块地上面还有其他的族群住在那里，那所以呢，他们每一块地分给他以后，他们都要去攻取啊，攻取下来的。那么我们就看见说，当他们这个当初是分给犹大地的，但是他们去攻的时候呢，一直到约书亚记啊，到约书亚记第18章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约瑟就在那里跟以色列的会众哈，就跟他们说，他年纪已经大了，还有什么？与以色列人中间还有许多哈未得之地，那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因此呢，当时在18里面，约书亚就把这些会众都召聚起来，他们就什么去划，就是每一个支派都派了人哈。当时有7支派还没有分到地的，那还没有把那块地里面的这些的居民哈制服的，所以当时约书亚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哈，你们不去得单言，要到几时呢？”所以在那一次也又再一次划分这个地业，在那一次划分地业的时候呢，在约书亚记19:40-41的地方说：“为但支派按着宗族你。”撵出第7迁哈，那他们的地业的境界就是索拉以实陶，索拉以实陶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一块地业。那么这一块的地业呢，非常靠近什么？ 靠近犹大支派，就跟犹大支派的边边上面。好，那这一块地呢，这个位于索拉谷这边，看到没有？索拉谷的北边，哈，跟博士麦哈相邻的这一块地，所以基本上是在犹大支派的旁边，哈，跟便雅悯支派也非常的靠近，在这一块地方。那么，但是呢，约书亚记十九章哈四十七节的地方就告诉我们，你看它本来是分地分在这里，哈，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约书亚记十九章四十七节就跟我们说，但人的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这个分给他们的，他们得不下来，所以他们越过这个地界呢，就去攻取利散，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大城，住在其中，以他们先祖但的名将利散改为但。好，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思想到哈，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地图哈，看得见吗？这个地图？
可以，
好，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地图里面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地图，哈，那我们就看见，上次我有跟弟兄姊妹提到，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是地中海亚斯基伦加萨啊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但的支派本来是在这块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索拉，哈，所投到的以实陶，本来他们是在这一块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呢，他们得不到，所以他们就越过了这个地方，就去攻取什么？到北边，哈，攻取这个是什么？靠近黑门山那里，在北边地方有一个 city 叫做利士安，把这个地方攻取下来，就用他们自己的名字把这个地方取为但，好，取为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说，其实但的这个支派有一个是原先给他们的，他当时攻不下来整个的这一块地业，他们就到北边去的，哈，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因此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一个这个参孙的时候啊，这个他们现在支派都已经到北边去了。那么因此呢，现在仅仅剩下一些少数的家族还留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参孙的家族应该是这些这个但支派里面所留下来的比较少数的家族啊，所以他们在这里没有称为是但的支派，反而称为是什么？是属但族的，是属但族的。好，那我们再看哈，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再看一下，那我们就想到说，这个参孙哈，当他出生的时候，在他整个的成长环境里面，士师记的十三章最后两节就给我们点出来了他的出生、他的成长。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哈，这一个神拣选他父母的时候，那定义要拯救以色列人来脱离非利士人。所以神就什么向他的父母玛拿雅跟他的妻子来显现。我想圣经上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可以去看哈。那当时呢，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他们会有一个孩子哈。那我想这个玛拿雅跟这个他的妻子，他们都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什么，是很不容易来相信的。神的使者向他们显现，士师记里面我们上次看到神的使者什么，向基甸显现啊，这次提到神的使者向这一个玛拿雅跟他的妻子显现。那所以呢，他们觉得非常难来接受这件事情，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人也是这样哈。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难接受，或者觉得很不能够明白，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呢？因为他们是不怀孕、不生养的哈，所以他就在那里大胆的跟神求什么，就希望这个使者再来跟他们显现哈。并且呢，他们要愿意在那里献祭哈，要预备羊羔，就希望这个使者能够再向他们显现。你看那个，看很有意思，使者已经向他们好几次显现，那这次玛拿雅又在那里提出这个要求哈。那这个士师记十三章的第十七节哈， 玛拿雅就做对这个使者说哈，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哎，有没有觉得这句话也跟那个当年的摩西也很像哈？他就问神说，哎，你叫什么名啊？请你把你的名能够显明出来啊。所以这一次这个玛拿雅他也是在这里希望能够知道这个使者的名字是什么。结果十八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呢？我的名是奇妙的，我的名是奇妙的啊，非常有意思。使者他说他的名是什么？奇妙的。大家会不会就想到哈，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提到主耶稣的时候说他的名是什么？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哈。所以我们就看见是奇妙的。说真的，玛拿雅在那里问神的名说，你的名是什么？使者就告诉说，不用问了，我的名是什么？是奇妙的。因为这位使者，这个神要在玛提亚身上，就要让他经历一件什么奇妙的事情。一件奇妙的事情是靠着他自己的肉身，是靠着他自己的方法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今天神要在他身上成就这件奇妙的工作啊。所以呢，后来呢，当他献祭的时候，哇，这个他们的祭物哈，被火焰燃烧上升以后，这个时候他们又害怕了，就说什么，哇，我们看见神的使者，我们可能会死哈。他太太还不错，在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会死啦，如果神要杀我们，就不会接受我们的祭物哈。那接下去我们就看到这个参孙的出生，所以这两节经文就讲到，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参孙哈。那参孙这个名字的意思，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有是指的是太阳的意思哈。那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我们看到非常的奇妙，圣经上讲了两件事情哈。第一个，在他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耶和华赐福与他，这是出于神的计划，这是神的预备，这是神的拣选。当他出生生下来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他。我们注意，耶和华赐福给他。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见，在他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来感动他。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参孙非常有福气啊，神祝福他，神的灵在他的身上来感动他。好，接下去我们就看见这多么美好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参孙呢他在这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后来呢，参孙就什么下到亭拿啊，下到亭拿这个地方。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亭拿在哪里呢？在这个地图上，你看啊，索拉以实陶哈，第一站他就下到亭拿，亭拿在这里哈，下到亭拿这个地方。好，他下到亭拿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去娶，想要娶一个非利士的女子为妻哈。那所以在这个士师记第十章的地方，就讲到他在亭拿的时候看见了一个非利士的女子哈。那么因此呢，他就想娶她为妻。那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参孙要娶这个非利士女子为妻，到底是人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哈。所以我们看到参孙他来禀告他的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利未人的女子，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所以这个是参孙的意思里面，他看到这一个女人，他想娶她为妻啊。那我们再看看他父母的意见是什么。这个父母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他说你为什么要娶这一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为妻呢？ 难道我们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女子是你所爱的吗？好，是你所喜悦的吗？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参孙自己的意思，一个是父母的意思，觉得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那所以父母是其实没有赞成，但是呢，这个父母在这里询问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士师记十四章的第四节里面讲到，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个时候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哦，我们就觉得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这个意是娶非利士的女子是参孙自己的一个意愿，但是呢在那一个时候以非利士人这一个辖制以色列人已经非常久了，有40年之久啊。那么神怜悯他的百姓，所以神自己定义拣选这一个参孙。那我们看见说神也在这个时候啊，也透过参孙出于自己的意念，但是神什么也透过这一个似乎是出于人的意念，一个参孙自己的意念，神怎么样呢？神也要在这件事情上来成就他的美事。所以我们可以说也是神人意，也是神的意思，因为他的父母不知道这个事是出于耶和华。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会有一个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不明白，但弟兄姊妹我要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意念，我们会常问说啊，这到底是我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那我说今天参孙都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可是你跟我若是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来寻求这是神的意思还是我的意思的时候，我也要跟你说啊，很多的时候神也会透过我们的意念来工作，让神的心意进入在我们的意念当中，在我们的意识当中，神来做他要做的工作。好，所以即使有的时候我们搞错了神的意思，你也不用担心也不用紧张，你只要回到这位神的面前来仰望他，他一定会向你指明出来你应当行的道路，你应当行的道路。所以 我想我们基本上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不要去故意的去违背神，去抵挡神。那么即使我们今天在祷告里面，我们很非常用心的，我们非常愿意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你就不用这么样子的担心，因为神什么，神也会透过你的意念让他的意念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们就看到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后来我们就看到圣经上说参孙呢都到这个亭拿的葡萄园。好，记住刚才讲到这个拿细耳人是清酒浓酒都不能吃，葡萄的东西都不能，但是呢这个参孙到了提拿，到了葡萄园的地方，看到什么，有一个狮子向他吼叫。好，那神的话语就告诉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参孙很特别哦，神的灵感动他，刚才说到什么，他整个出生成长的过程里面神喜悦他，神赐福给他，神的灵感动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看见在这个葡萄园有这个狮子向他吼叫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那感动他的时候呢，神就让这个参孙怎么样，没有器具却可以用他的手把狮子来撕裂。哇，这有多大的力气，你看把它撕裂，然后呢又很特别这个撕裂以后呢他也没有去告诉他的父母。那过几天呢他这个撕裂的撕他又要去想要去 看这个啊亭拿的女子哈，所以呢，过了些日子，他想要娶这一个女子的时候，经过了这个亭拿的葡萄园，就看到这个被他所杀的一个死狮子啊，看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有一群的蜜蜂啊，在这个狮子的身上呢，啄了一个那个叫什么蜂房哈，那有是有有这个有这个蜂蜜蜂，还有蜜在狮子的里面。你看，在这个时候，这个参孙哈，他就做了一件拿西尔人不能做的事情。刚才我们提到拿西尔人不能够吃葡萄，他现在葡萄园里面，拿西尔人呢不能靠近死尸哈，尸体。这个参孙呢哈，他不但去靠近这个死狮子哈，他还怎么样？看见蜂房里面有这个蜜的时候，他还去取这个蜜来吃哈，不但取这个蜜还吃，还给什么？给他的父母哈。但是他没有告诉父母，这是从这个狮子身上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参孙在他一开始的这一个，我们不能说他的 ministry，但是在开这个参孙在他成长过程里面成人了以后，我们却看见他什么？他就是一个非常一个软弱，对于神的心意，对于在他身上这个拿细耳人的这一个职分，这一个身份，这一个神的拣选，他似乎是一个完全不明白，或者说他完全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行的一个人啊，这一个参孙。那我们也看见说，因此呢，在这个时候，后来他要去娶这个非利士的女子为妻，哈，所以就有什么，就有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婚宴。那在婚宴的时候呢，他就出了一个谜题给这些非利士人，哈。那这个谜题是谜语是什么呢？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三日都不能猜出这个谜语的意思，哈，都不能够猜出来。那么，所以呢，这个参孙的这个妻子呢，哈，他们就透过参孙的妻子，就去跟参孙说：“你要把这个谜语告诉我们，不然我们就要把你们全家就要杀你们全家。”所以，这个参孙的这个妻子呢，就去一直去参孙那里去跟他讲，去跟他哭求，希望把这个答案告诉。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参孙呐，也是非常的这个软弱哈。那么他最后呢，就猜不出来这个谜语嘛。那最后呢，他熬不住他这个妻子跟他的这个哭求，所以他就把这就告把这个谜语告诉他妻子。那么告诉他妻子以后呢，哈，这些非利士人就很高兴的跑来跟参孙说，哈，那到第七天了，哈，刚刚是第三天，到第七天日头未落以前，那城里的人就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赌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哈，所以参孙也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他妻子的关系。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的灵再一次来大大的感动参孙哈，虽然我们看到这整个的过程极其的不美，看到这整个的过程里面，觉得参孙实在是一个怎么样，实在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哈，也熬不过他妻子的欺哄哈，你明明知道非利士人哈要来捆绑你，非利士人要来，非利士人要来攻击你啊，哦！那可是参孙怎么样呢？他还是把这样子的一个谜语的答案讲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参孙实在是非常的、 非常的软弱，可是神的灵却仍然怎么样，大大的感动贪孙，他就下到亚实基伦杀了30个啊非利士人哈、啊，还那、啊、所以这是我们所看见的贪孙。好，那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就可以思想到哈、啊，那等一下我们还会再提到这件事情哈、啊，我们就想到贪孙的这个婚姻啊，哈、啊，从贪孙的这个婚姻上面，我们就看见说。其实参孙是什么？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这个软弱的一个人哈。我们看到这个参孙，他不但是一个非常软弱，而且他会什么？他会失败在这一个与这个这个眼目的情欲哈失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里面。那女人可以说是让这个参孙哈非常的被。跌倒的，那我们想到他这个婚姻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你看这个参孙与这个非利士女子的婚姻，哈，这个女人呢，哈，跟实在就是什么，就绑住了这个参孙。我们常常讲到圣经里面提到说，这个配偶哈，应该是什么？是帮助者。不是一个绑住者。上个礼拜刘牧师跟我们逐日信息分享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夫妻的一个关系里面说啊，我们的做姊妹的啊，做妻子的，你是要帮助你的丈夫，不要成为他的绑住啊，不要成为他的捆绑。那我们看到这一个非利士的女子哈、啊，就是什么？就是绑住了这个参孙。你看，这个在这个谜语里面一次一次的就是把他绑住、欸、要把他绑住。但是我们思想到呢，好，我们要成为一个帮助者，在四世纪里面另外一个婚姻，好，我们却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亚撒，他是什么？帮助了他的丈夫，向他的父亲求什么？求水泉。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世纪里面这两个婚姻，一个是绑住的婚姻，一个是帮助的婚姻。好，那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再思想到哈，那么后来呢，这一个刚才这样子事情发生以后，这一个参孙非常的生气哈，他也。把这个衣服也给了那个猜出谜语的人，那他就什么很生气，他就回到自己的父家里面去了。当他回去以后，他的妻子就被又被他的朋友哈、啊、就归给他的陪伴做他的朋友。那么过了一些日子以后呢，哇，这个参孙呢又想到他的这个非利士的妻子哈，所以他就到他的岳父家里面去啊，又带了一只羊羔，想要去看他的这一个妻子。结果呢，参孙呢就被他的岳父所拒绝啊。那我们看到，当他被拒绝的时候，就有一个伤害在他的里面啊，所以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想要。他就要来报仇，他就要报仇。那么这个参孙的报仇是怎么样呢？他就把300只的狐狸啊，尾巴连在一起，就点火啊，就烧了非利士人的禾场。好，那你知道，当我们看到哈，在这个整个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参孙的被拒绝的一个伤害，就给他起了一个什么？报仇的一个心。所以这个报仇呢，他就去把用300个狐狸的这个绑起来哈、啊，用他们尾巴点火去报仇，去烧了非利士人的禾场。那非利士人呢，知道了这样子的事情以后，就想说这到底是谁做的？后来知道是参孙所做的，所以这些非利士人呢又很气愤的，又要来报仇，所以。非利士人的报仇呢，就把他的岳父还有他的这个妻子，就把他们什么烧掉了。哇，那个参孙呢，看又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参孙 又放话，又要来报仇哈。他就说什么呢？参孙就在那里说哈，你们既然行了这样子的事情，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哈，哇，我真的想到我们这个好像武侠剧里面什么，就一直要报仇，一直要报仇哈，冤冤相报，就是一直要报仇。那参孙呢，因为要报仇的关系呢，哈，那。他不但是要报仇，我们也看到他也的确的在击杀，在打这些非利士人哈，看到报仇，所以这个非利士人也不甘心，又去什么？又去安营在犹大的地方，想要来去攻击犹大人。哇，这个犹大人呢、啊，犹大支派的人就不明白，刚才我们看到说这个索拉、以实陶都是什么？他们的那个但的那个支派在什么犹大支派的边边上面哈。所以我们就看这个时候，非利士人安营在犹大，要去攻击犹大人。犹大人又在这里说哈，你们为什么要来攻击我们？说是因为参孙的关系。你看哈，就是这样子一个连结的循环，所以这个犹大人呢就害怕了，害怕非利士人来报复、来报仇，所以呢，他们就什么又去找这个参孙。你看，他们也是做了一个非常愚昧哈，或者说一个很不智慧的一个选择。他们就去跟参孙说：“我们要把你捆绑去交给什么？交给非利士人，去交给非利士人哈，希望能够躲过这一次的祸患。”你看他在整个的这个状况里面哈，没有一个人啊是想到神的，没有一个人是什么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做的，每一个人是什么认他自己的想法，认他自己的心愿哈，那用他自己的方式，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这一个呢，他们就把这个参孙给绑起来哈。那这个绑起来要交给这个非利士人哈。那我们就看到圣经上就再一次哈，虽然你看这些情况都是非常不完美的，这些都是在冤仇相报的里面都是得罪神的事情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这整个很混乱的一个局面里面，耶和华的灵再一次给我们提到，大大的感动参孙哈，他臂上的绳，那个捆绑他的绳啊，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下来，他又用了一块没有干的芦筛骨哈，就怎么样击杀了非利士人1000人哎，哇！你说他力气大不大？真的很大哈。是那个，用他的手，用他自己的勇力气力哈，他可以怎么样？可以杀这个狮子哈。那么，当然杀狮子的时候，圣经上说神的灵感动他。这一次呢，神的灵感动他哈，他把这个绳子可以挣开，他又用芦筛骨杀了非利士人1000人，所以参孙对非利士人来说是一个威胁，参孙对非利士人来说，这是一个好像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很勇猛的一个敌人啊。非利士人感觉到他们在参孙的面前是很难来胜过这个参孙的，所以他们会透过这个。参孙的妻子啊，非利士人的那个女子哈，那接下去我们又要看到说他们会怎么样，一直希望哈能够要来制服这个参孙，但是他们不知道参孙的力气从哪里来，不知道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勇力哈。那接下去我们就看见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参孙呢，哈，虽然他击杀了1000人，但是在这里却我们也看到说，这也是参孙在整个这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说他的再一次看到他的一个软弱。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他对这个女人在这一方面有眼目的情欲、肉体情欲的软弱。那我们现在看到他在身体上面的一个软弱跟疲乏，杀了1000人了，哈，所以那么他就口渴了。觉得非常的口渴，这个时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参孙第一次真正他来求告神。但你看他的求告很有意思哦，他说参孙呢， 甚觉口渴，甚觉口渴，他就求告耶和华说，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呢？落在未受非礼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我觉得这个参孙也很有意思，他呢一方面称赞神借他的手大施行拯救，另外一方面在口渴的时候，他说什么？哎呦，我神啊，他的祷告是你不要不能让我渴死啊！所以参孙什么很自私哦，想到是什么是自己，我现在太渴了，你不能让我渴死啊！然后他还要讲一个很漂亮的话，说不能让我死在这个未受割礼的人手中。你看哦，神多么的怜悯他，参孙啊。这样子一个状况，他开口向神求，我们却看到神怎么样？神真的是来怜悯他，神听了他的呼求，神在这里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参孙喝了，精神恢复了。好，那个泉的名字叫隐哈哥利啊。我们看到神何等的怜悯他，他只要向神呼求，虽然这么软弱，这么败坏，这么不好，这么自私，可是他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成为他的供应，用水泉来供应他。弟兄姊妹，我再一次想到我们两个礼拜以前的这个姐妹的特会，我们姐妹特会的主题就是欢然取水，我们要在神的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弟兄姐妹，我真的要在这里说，今天不管我们的状况多么的软弱，多么的败坏，多么的得罪神，多么的远离神，多么的整个的环境是多么的糟糕的时候，但是我们从参孙的身上都看见一件事，只要我们肯回头，只要我们肯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呼求，向神来祷告的时候，神愿意把水泉给我们，阿们。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在每一个境况里面不要忘记回到神的面前来欢然取水。好，不要成为在耶利米书里面所讲的离弃了活水泉活水的泉源，又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我们感谢神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从参孙的祷告里面真的是再一次能够看见什么，能够看见他向神呼求的时候，神愿意成为他的供应，供应他肉体的需要，供应他在这个时候的呼求，来供应他，神的水泉就临到他。那我们因此我们再一次思想到，刚才我们提到其实参孙的一个软弱，或者说他的一个软肋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女性，在这个女人的事情上面，参孙多次的跌倒，多次的多次的在这个陷阱，在这个诱惑的当中。刚才我们提到他在加撒的死，刚才我们提到他在非利士女人的身上，他跌倒，那是他的软肋。我们看到他现在呢，到了加撒，加撒也是非利士五个首领的一个加撒人，其中一个。他现在到加撒的时候，我们就看到16章说，参孙到了加撒，就与妓女来亲近。你说他是不是真的非常软弱？这个女人就是他的捆绑，就是他的陷阱。然后呢，后来呢，他又到了这个梭列西，爱上一个妇人，是大力拉。所以你说女人啊，都是参孙的软肋。那因此呢，我再一次就想到，刚才我也提到说，约翰一书第二章16节，对不起，我讲义上好像打错，打成3，你把它改一下，应该是约翰一书二章16节，他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因为想到我们看见参孙的身上就有什么眼目的情欲，看见女人喜欢妓女，他喜欢大力拉，他喜爱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肉体的情欲，还有什么，还有骄傲，他力气很大。你看这个都是他的 他的软弱，然后我们也看到提摩太后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哈，你要逃避什么？少年的私欲，要同那清心祷告的人来追求公义、仁、信德、仁爱跟和平。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当时的这一个参孙，的确他还是什么？他还算在圣经里面讲，他在娶这个，菲利士女子的时候，她还算是一个很年轻、很年轻的一个时候哈，非常年轻的一个年轻人，所以年轻人是有欲望的，他是有这个欲望，他是有情欲的哈，那么是有欲念、欲望的。那么这个参孙，他不懂得怎么样去控制他的欲望跟欲念，他是怎么样？他任意他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他的骄傲在那里好像来控制他，来辖制他。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年轻人来脱离这样子的一个欲望、一个私欲、一个眼目的情欲、一个肉体的情欲呢？提摩太后书跟我们特别提到了，逃避这些的私欲，就是要什么？需要有同清心祷告的人在一起啊。那诗篇里面也说，少年人要用什么来洁净他们行为呢？乃是要有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也想，我们在这里啊，今天又是母亲节，那我们想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想到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想到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脱离，能够逃避少年的人的私欲，可求神为他们来预备清心祷告的人，能够一起在神的面前追求公义、信德、仁爱跟和平啊。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参孙跟大力拉，我们看到参孙呢，他没有办法来面对、来抵抗这个情欲，抵抗这一个大力拉。所以我们在这个参孙的身上，我们就看见这个大力拉再一次成为什么？再次成为这个参孙的这个绑住的人。好，这个大力拉呢用了这个诡计，这个大力拉呢用了个方法。大力拉呢贪钱贪这个也是在财务上面哈，因为非利士人跟他怎么说呢？他跟他说哈，如果你能够去欺哄这个参孙啊，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些首领都要给你多少呢？都要给你1100色克勒。好，那你看他为了这个钱的关系，其实大力拉，我想他从来没有一天是真正这个爱过这个参孙。好，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有情欲的人，也是一个什么？也是这个爱钱财的人哈。所以大力拉呢就多次的哈来跟参孙说你要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你的力气会这么大？参孙每一次跟他讲哈他说你用这个绳子绑我啊，你把我的这个七条没有杆的绳子来绑我啊，你那我的力气就没有了。但是每一次他们来绑的时候，参孙的力气都很大嘛，都没有让他绑住。所以呢，最后这个参孙就受不了了哈。那这个妇人呢，一直来跟他怎么样？一直来问他，一直来来烦他哈。那多次的问他，其实你看参孙真是笨啊。我们有时候就想说，这个女人啊，每一次来问他说，请你告诉我你的力气为什么这么大？那已经多次都知道他是被欺哄的，是被欺骗了哈。那么可是参孙怎么样，还愿意上当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参孙实在是太可怜了，太笨了？他这样子的情形，他还就是一直上当，所以他真的是落在这个情欲里面哈，没办法自拔，没办法自拔。所以呢，到最后呢，这个 大力拉就跟参孙说：“哈，他说你既然不登跟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三次欺哄我都没有告诉我，你为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圣经上又说，这个大力拉就天天用话去逼这个参孙。哎，可是这个参孙呢，都把他吃下去了，都愿意去接受，实在是太笨了，心里非常烦闷，烦得要死。哈，可是。参孙怎么样？最后熬不过这个大力拉的这个欺哄跟这个烦闷，好，所以呢，他就把心中的秘密告诉他了。所以参孙呢，诗记16:17说到，参孙呢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跟他说，从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会离开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他不只是身体会软弱，其实他心灵软弱啊。他在这个罪恶里面，在不能够胜过这个情欲的里面啊。神的灵虽然多已经多次在他身上，但是他不是一个顺着圣灵而行的人，他是顺着肉体而行的人。因此，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要顺圣灵而行，不要顺肉体而行。那我们看见参孙。刚好是相反过来，他就是顺着自己的肉体，所以他什么？他的软弱，灵里也软弱，身体现在也软弱，好，力气也离开他。可他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说，当他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啊，他这个拿细耳的秘密说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说，这个他就被仇敌捆绑住，好，他的头发被剃除了。那个本来他很想哈，被捆绑的时候再一次来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力气，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的灵已经离开他了，他却还不知道。哦，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何等悲惨的一件事情，神的灵都离开了。他都不知道，所以什么呀？他被非利士人抓了，他被非利士人把眼睛都挖掉了，好，就用铜链把他锁起来，把他放到监狱里面去推磨，好，你看多惨，他受到羞辱，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他整个的一个人受到极大的一个羞辱，被带到这一个加萨的这个地方去。但是弟兄姊妹，感谢神哈，头发怎么样？渐渐的长起来。圣经上说，他的头发渐渐的长起来了，哈利路亚。但是真正头发长起来，虽然头发长起来，但是真正他的力气，好，从哪里而来呢？我们就再次我们来看，好，那么那个时候他被带到加萨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非利士人非常的高兴，他们要在他们的庙，那个大衮庙的地方，在那里要欢乐，在那里要庆祝。好，哦，因为他们在那里说，哈，他那个圣经上说，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就赞美他们的大衮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地，杀害我们许多的敌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所以呢，他们这个时候呢，他们在那里欢乐啊，在大衮庙前面欢乐，就说啊，要把这个参孙从这个监狱里面哈磨磨的地方把他提出来，要在众人面前戏耍他。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在这个庙里面呢？圣经上说有3000的男女都在那里观看，这些非利士人在那里观看这个参孙被戏耍的情况。这一次参孙再一次的祷告，好，这一次的祷告我们就看一下诗记16:28，参孙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好，所以他在那里什么？就在那里向神呼求。感谢神，这一次当他再一次向神呼求的时候，圣经上说他 自己牺牲了，他的用他的力气把那两根柱子啊一抱，好，那他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一同死亡。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参孙这一次他的祷告以后他死了，他这一次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什么？比活着的时候所杀的还多。哈利路亚，这一次他靠着、真的在那里呼求祷告的时候，杀的人比以前杀的还要多，好，比他杀的多。所以参孙呢，他在、以色列人做士师做了20年，做了20年。那我们今天从这个参孙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看见哈几件、看有一些的学习。也许我们心里非常不明白，为什么参孙这么败坏的一个人，这么软弱的一个人，他仍然能够被神来使用。所以弟兄姊妹，再一次让我们思想到，参孙的确他非常的软弱，那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想到神所拣选的人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好像看起来是软弱的，是不足的，是被人瞧不起的，但是怎么样呢？但是神常常要拣选这样子人，是在才能够更显出来神的作为。那我们也看到参孙虽然是这样子的一个软弱，可是怎么样呢？在希伯来书里面英雄榜，信心伟人榜里面提到了参孙，提到了参孙，提到了我们刚才士师记里面的几个士师，特别提到了谁呢？特别提到参孙，提到耶弗他，都说他们是什么？因着信制服了敌国，也行了公义。好，虽然我们看到参孙的一生是这样子的软弱跟败坏，可是当他那一次呼求神的时候，他还是相信什么？相信他可以靠着神来制服这些的敌人。好，那我们因此，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参孙，好，跟其他几个士师的、一个对比跟一个比较。好，那我们就思想到这个参孙，好，我刚刚特别提到参孙的一个婚姻，他的婚姻，好，他第一个婚姻是怎么样呢？他实在是在这一个这个跟非利士女子的这个结合里面，我们看见这个非利士的女子绑了他，那最后呢，他们这个婚姻怎么样？不但是破裂啊，不好，这个我们也看到说死亡也在其中，所以参孙跟非利士的女子的婚姻是绑缚，非利士女子是绑了他。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士师俄陀涅、跟他的妻子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押撒什么是帮夫，所以一个帮夫一个绑夫。第二个我们看见参孙把他的秘密泄露了，他的秘密，因为这个大利拉还有这个非利士、这个大利拉的原因一直的在他旁边欺哄、烦他唠叨他，他什么泄露了这个秘密，他就被什么被敌人来捉拿。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士师以户，以户当时是那个是用左手便利的，他怎么样？他是因为那个机密，反而怎么样杀了摩押王，那个很胖很胖的摩押王。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我们看到参孙呢，用一个很奇特的方式，用卢塞骨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那我们想到三家，这一个士师，他用赶牛棍杀死了600个非利士人，他们的这个杀敌的具器械，两个人都是非常特别的，很奇异的，一个卢塞骨，一个赶牛棍，居然都可以杀敌。然后我们接下去，我们看这个参孙呢，他从狮子里面去取蜜，这是跟拿细耳人的、是违背了这个拿细神在拿细耳人身上的一个、规定，一个定规。拿细耳人是不能够接触什么死尸的，这个参孙不但接触了，他还什么取蜜来吃，所以呢，他完全的、这个没有尊重，没有明白拿细耳人的这一个 这个重要性哈。那我们也看见说啊。这一个那我们讲到这个蜜哈，讲到这个蜜，那我们就想到四世纪里面的底波拉啊 ，Deborah， 她的名字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蜜蜂的意思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中间有一个对比，这个是蜜蜂取蜜啊，这个蜂房的蜜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情妇大力拉，你看啊，如果我们接大力拉跟底波拉，好，名字还蛮像，都有拉哈，大力拉、底波拉。大力拉呢是这个参孙的情妇，哈，因着他的关系败坏了参孙还有以色列。但是我们看到底波拉这一个名字是蜜蜂的，哈，底波拉却是成为什么？拯救了以色列的母，哈，拯救了以色列的母。好，那我们再看到参孙的用300只的狐狸尾巴点火，哈，烧了这个非利士人的禾场，基甸呢，啊，却是因着有火把啊号角，那我们看见啊，还有刀，有300个勇士跟着基甸一起来对抗那个敌人，哈，300只狐狸，这300个勇士，然后我们看见参孙呢，轻看了拿西尔人的愿，刚才我们也提到，哈，他违反了拿西尔人，违反了这一个轻看了拿西尔人的愿。这个愿是什么愿呢？这一个许愿，哈，虽然参孙没自己，他不是自己许愿，可是神在他身上，是从他一出生，神的心意、神的愿望，或者说神的计划、神的拣选在参孙的身上，但是参孙都轻看，所以他容许他这一个泄密，这个头发啊被剃光，好，看见他怎么样？他完在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非常软弱跟失败的一个参孙。但是我们看到耶佛他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耶佛他也许愿，好，耶佛他虽然许的那个愿非常的不智慧，但是耶佛他许愿还愿了。这个还愿呢？不是透过他当时他啊、哦、看着他女儿出来迎接他的时候，他说真的非常的他感觉到那个是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哈、哦，他有祸了一样。可是呢，他的女儿却为他来成就了这一个愿望，所以耶和他是许愿又还愿。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在这12个士师里面啊，参孙跟其他的士师有这样子一个对比。那我想，我们今天这一堂课我们看到的参孙，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一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拿西尔人。这个拿西尔人过去是许愿哈，要离俗归耶和华的参孙，是生下来神就在他身上有心意的。但是无论如何哈，我们从参孙的身上，我们也有一些的学习。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可以在这个礼拜能够思想一下，参孙是这样子一个软弱跟败坏的一个人，但是神仍然愿意啊使用这个参孙。也许许多的时候，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可能在我们心中会有一些的议论，我们对某一些人有议论，甚至我们对于一些服侍神的人啊，可能心中会有一些的议论。但是我们可以从参孙的身上，我们来思考一下，来思想一下，求神让我们用他的眼光来看每一个我们所接触的人，用神的眼光来看那一些侍奉神的人，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在这一个社会上，在国家里面的这一些的一些的领袖哈，用神的眼光来看，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心境跟领会。那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虽然参孙是这样的软弱，是这样的败坏，主啊，他有这么多的软弱，他有眼目的情欲，有肉体的情欲，他也有今生的骄傲。但是主啊，我们真正要向你求，求主你让我们从参孙的身上学习到，主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 远离你的人，主，当你的灵在我，因为我们里面都已经有你的灵，让我们不要去拒绝圣灵的提醒，让我们不要去拒绝你的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啊，也求主你，让我们在每一次在软弱、跌倒、失败的时候，记得要回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主，我们感谢你，从参孙的身上我们看见，即使他在软弱的时候，但是他每一次向你呼求的时候，你都垂听了他的祷告，你让他能够有水泉，有水喝，不至于渴死。主啊，当他在你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垂听了他的祷告，让他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他活着的时候还要多。主，感谢赞美你，你是乐意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就让我们不放弃每一个可以来到你面前向你呼求、向你祷告的机会、向你祷告的心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